各位好，今天12月21号，我是五味三人，吃了吗您呢？今天状态不太好，那主要是昨天晚上喝高了，喝断片了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啊，跟几个老朋友一起喝酒，要比较开心，就喝高了。一个是山哥王小山，另外一位呢是刘霞，就是刘晓波的太太。刘晓波的太太刘霞姐，我们都叫霞姐。霞姐呢来日本有段时间了，虽然见过几面，但是每回见着都是特别开心的一个事儿。他好像现在已经在日本定居下来了，就是在日本大阪这块生活，过得挺好的。那山哥呢，那边也照顾他，所以呢，跟各位就说一下这事儿，关心，可能有些人会关心这事儿，当然有些人也不关心了，对吧？这不重要，但是是我的朋友，所以呢，就见到每次见面都会很开心，每次见面都容易喝高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喝高了一个后患是什么呢？就是第二天啊，这个确实是精神头不太好。那另外还有一呢，就是发现回来以后，就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发现这桌上一堆麦当劳的包装袋儿。我说昨天吃的也还挺好的呀，怎么还买回一堆麦当劳来？这当然这喝多了的时候，这种事儿就不用太想了。然后发现钱包也没丢，然后这个手机也没丢，但现在正在拿着手机录视频嘛，肯定是没丢啊。就人也还在，这也行吧，那就这样吧。这是跟大家随便瞎聊两句天的事儿啊。那另外一个呢，是想跟各位聊的是什么事儿呢？就最近呢，中国呢又在炒作日本的这个核武器的事情。那好多人就是说，日本政府是不是要发展核武器？首先第一个呢，先跟各位说一下这件事儿的来龙去脉，是怎么回事呢？高市早苗本身他可没说过说日本要发展核武器，对吧？最近的相关的消息啊，是来自于大概十八、19号左右的时候，然后呢，日本的一个首相官邸的安全保障政策担当高级官员，或者是顾问，在非正式的场合跟记者就说了一句，他是个人观点啊，说这个日本呀应该保有核武器。然后呢，这件事情出来以后呢，就被这个什么 NHK 啊、日经啊、朝日啊、共同社呀、啊，就都给报道了。就因为日本新闻，我跟您讲啊，全世界的这个新闻界都是有这一个特征，就是你们总要搞个大新闻。咱还记得咱哈总说吗？你们把我批判一遍，哎，日本新闻界也这德行。然后呢，就把这个就。他因为他在这个位置上，就认为他是日本政府的某种意义上的表态，啊，这以以就他以为是这样的，就是他拿这东西说事儿，然后这就做个大新闻嘛。然后呢，这个实际上来讲呢，日本政府呢，他本身这个官员本身就说这是他个人的意见，这并不是日本政府的意见，这是他首先第一个他就说过了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那政府内部。没有讨论过关于保有核武器的相关内容。就目前来讲，日本政府还没有说要讨论到这个问题上来，就是他没有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政策发展的方向。因为是不是有他们自己在私下里在讨论这个事情？这个肯定讨论，这个毫无疑问的在讨论的。不光是他们在讨论，民间也一直在讨论这件事情，对吧？那而且呢，日本政府马上就直接辟谣了，说是这个官方长官，然后直接说呢，重申日本坚持非核三原则，就是不保有、不制造、不携带核武器。那而且呢，他也说了，作为原子弹唯一的受害国，将继续致力于无核世界，对吧？就是他不愿意发表这个，不愿意说发展核武器，对不对？那。该官员的这个言论呢，被视为什么呢？就是说，这个日本应该保有核武器，是脱离了这个政府的立场，就直接就给这个事情就辟谣了。那但是啊，但是日本政府一定是在内部或者在私下里在讨论过这件事情，否则的话，这个官员不可能就是随口这么一说，就是没讨论他说什么呢？但是这个远没有上升到呢日本的国策。或者是说，甚至于不上升到国策，甚至于还没有到什么程度，还没有到这个叫能够拿到面上来讨论的事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日本本身呢是一个它和平宪法嘛，它第九条就限制了它自己就是进攻性的武器开发这种原则。所以呢，如果想讨论核武器这件事情，你首先是要国家正常化。 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他突破和平宪法第九条的规定，那他能够有宣战还有什么这种建构军队的权利之后，你才能讨论有核武器，要不要核武器。这个是一个顺序的。当然了，就目前来讲呢，在中国的这个，就是我们一说起来嘛，中国基本的是给这些国家都在助攻嘛，对吧？一个呢是给民进党助攻，是特别牛逼的事，咱圣上这方面干的就相当好了。而且当年这个谁涛哥干的也不错，哎，然后呢这个谁这个给日本的国家正常化这一块呢进行助攻呢，这也是咱圣上哎干的也相当好，对吧？因为就目前来讲，原本呢，就是在日本民间关于这个第九条，就是关于这和平宪法突破这件事，建构正常国家这件事呢，实际上来讲并没有这么大的这个民意支持度。原来其实安倍他当时在的时候一直致力于此，但是呢一直呢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能够特别的推进。当然民间已经开始有这样的讨论，并且是逐渐的这个国家正常化呀，就是其实是突破和平宪法这一块，那已经开始在动作了，可是一直推进非常缓慢。这个呢没想到这一回高市早苗首相这上来以后，那说了，虽然说了几句话，对吧？如果中国没有那么大的反应，那实际上他是这个还推进不了。结果中国的反应又特别的激烈，就等于又是给了这个高市政权吧，高市早苗这个他一个巨大的助推。本身他就是安倍自称为安倍的学生嘛，他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就是继承者。然后呢，你现在来讲，你。如果有这样的机会，他肯定会把这个整个政策去推进的，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。所以到目前为止，说起来的话，这个高市早苗这一期的，如果他能够长期的这个，因为日本首相换的还是比较勤快的嘛，如果长期的执政，那很有可能在他执政期间把这个国家正常化突破和平宪法这件事情，说不定给落听了。这个还真是有可能的。如果他要是像安倍能够执政那么长的话，那基本上来讲他就应该能够把这事儿给搞定。要现在只在中国这种神助攻之下吧，哎，就可能就能完事儿这件事儿。那至于说日本是不是能够有核武器这件事儿，我觉得吧，各位都不用太这个怀疑这个啊，那他肯定会能有，而且呢特别快。这快到什么程度？快到有一句话呢，这大概呢一直以来啊，就是说叫什么呢？螺丝刀一转即可。什么概念？就是他拿螺丝刀一拧，这核武器，哎，就直接就上，就可以成型了。为什么会这么说呀？实际上日本的这个能力啊，就在这方面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。那本身来讲，它是在核，就是它本身就是核门槛国家。就是他只要愿意的话，跨过这道门槛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。如果他有人曾经就原子能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曾经估算过啊，日本想生产出核武器大概呢需要六个月，就是最简单的核武器六个月就可以了，而且是具备投送能力的。你看那个谁，金三胖他们家干了多久？对吧？就从核地雷，到现在投送，它就是包括它的那个导弹什么的，这些都现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完全能够掌控。但是日本六个月就完全可以，因为它不是从零开始的。最早的日本打算干核武器这事儿啊，哈，是从哪会儿开始呢？从二战时候开始的。二战它虽然没成功，但是它已经那会儿就开始研究了。到现在啊，日本它的这种核的这种能力也是非常非常强的。原来我跟大家讨论过这个问题，在这儿再跟各位说一下目前的这个状况。到2024年底的时候呢，日本拥有45吨的啊分离部，就是已经做好分离了。但是呢大概应该是国际原子能机构估算的是统计的是 44.5 吨，差不多就是这个。其中在国内，就是在日本国内有多少呢？大概是 8.6 到 8.7 吨，是这样一个数字。那在国外呢，主要在英国和法国，就是存在那边的啊，是35到36吨，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数字。那这些部是从哪儿来的呢？实际上呢，是来自民用核燃料再处理计划。 对吧？大部分呢是什么呢？反应堆积的，就是说它是那种核，就是那个核电站用的这种布。那不是这种兵器级的，就是武器级的，它不是。但是啊哈，反应堆积的这个，实际上来讲也可以用于核武器。美国曾经在1962年就曾经成功的试验过类似的这种材料，就是反应堆积的就可以用。它没有，它是因为只有百分之大概这个布的这个239含量大概是只是60%，这是反应堆积的。那实际上武器级应该是那个布239呢，是应该是90%以上才可以作为武器级。可是实际上60%就可以用了。啊，这个是美国做过验证的。那一枚简单的这个核弹啊，就大概是需要多少呢？需要5到8公斤，这个哎，就是显著量嘛，8公斤嘛，对吧 ？OK， 你就可以造出一枚核弹来。这至少在这个弹头你这有了，对吧？理论上就在目前日本所拥有的这个核材料、核原料，可以造多少呢？5000到6000枚核弹头。就是这个就这么简单，对吧？人家就已经开始有这个东西了，他不用从那个原材料的从矿石再提取，然后再提纯，再怎么样，他不用，他直接现在就可以有，而且他本身拥有什么呢？这种提纯技术，就是直接那个纯，就是直接浓啊，它不叫提纯，它叫浓缩技术，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。那而且呢，这是它的布这一块，而且这个油它依然可以。有日本完整的铀浓缩技术，这是它本身就自带的一个能力，对吧？能生产的，现在是目前生产的是低浓缩的铀，但是呢，非常非常快的就可以像武器级的高浓缩铀，就是大于90%的这个铀235，这个能够就可以转型。那目前呢，它本身呢哈库存是有限的。大概呢，它这种呢是能够有大概1.2吨，对吧？主要用于研究，但是就这个就足以让它生产这个以铀为核心的这个核弹头了，这个就足够了。还有一个呢，它本身再处理能力特别强，它有6所村再处理工厂的这个设计产能啊，哈，每年能够提取多少呢？8吨布，但是虽然它延期了很多次。可是呢，一旦满负荷运转的话，那就是非常生产量都非常大了，所以它完全不怕说跟不上这个产能。还有一个就是各位都应该知道，就是这个运载能力，就是你投送，你不能跟金三胖最开始的时候天天玩核地雷啊、核手雷，对吧？天天地下埋一核地雷，然后搁在这个中朝边界那块儿，然后在底下炸。对吧？这他干了好多次了，在这实验，你总得有，后来才渐渐开始有这投送能力，试这个火箭、弹道导弹，然后都大概用这种模式。但日本本身呢是可以发射火箭的，这各位都知道，好像是那个它阿里亚纳还是叫什么，我忘了它火箭叫什么名字啊？它的固体燃料火箭呢，可以快速的就改装成啊这个弹道导弹。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，你只要有火箭发射能力，你要是说你没有导弹能力，这不瞎扯吗？对不对？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？它日本还正在开发什么呢？是在这个超高音速的滑翔弹，这个那大家都在开发超高音速这个，所以呢，就是它本身就有这个双重作用的这个潜力。那你上的搁弹头，这有什么难呢？以日本的工业能力，那这东西就说白了，那句话是对的，就是螺丝刀一拧的事儿。它就真的是，这说起来是这个可能觉得说，哎呀，说这个没这么简单，但是实际上对日本的工业来讲，对一个核技术来讲，在日本。这方面的这种潜力，它就是螺丝刀运营的事儿，没问题。所以它还有这个计算机的模拟，它本身原来它虽然很多人在一直在说，哎呀，这个什么日本的 IT 行业很差呀，没差到那个程度，它不会说连这个计算机模拟都没有。所以这些东西它都具备着，然后呢，它材料学说白了，说日本说这个材料学，它这个说世界，我说我是第二。有几个国家敢说它是第一啊？这事儿没什么问题吧？德国可能还能敢吹这个牛逼，说我跟你有一拼，美国都不行。就是真的说，在材料学这一块，就是各种这样原材料，或者是包括钢啊什么这些东西，日本说第二，没有几个国家说敢说它是第一的。 产不是说产能，而是说这种高端的这个材料科学的这个能力，这是基础科学。日本玩了多少年了，对吧？这是一个。还有它的爆炸的这种物理学什么这些东西，对于日本的这些这个研究机构，这都不叫事儿，对吧？而且呢，它有大量的核专家，还有研究机构，比如日本的原子力研究开发机构，这些东西全都在这搁着呢。它现在是不用，它只是在民用开发，并不是它说不干不了这个活。所以呢，你就说，那它能不能有这个时，能不能有这个时间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就是说，不要说日本干不了这事儿。那日本实际上来讲是多长时间可以能够把这事儿干成？刚才我说了，如果他要是说就是简单的做个核导弹核弹，然后呢，那能够让它扔出去的话，6个月，就是金三胖干了大概得有十几年20年的活，那日本就6个月的时间就能干出来，而且是保证能够投送出去的，这是最简单的。如果说他是说要能够有突防，而且是能够说大规模的生产，大概多少呢？1到2年，这是最长，就是最长的估算也大概就是如此了。他2年之内一定可以拥有，他就成为一个中等的具有核战争能力的国家，就大致类似于能够跟，反正至少比这个巴基斯坦那块要强，就大概是这样的。那比印度呢，可能还也能强一点。大概能够达到这个英美的这种水平上，这是英法的这种水平，大概就是2-3年的时间就可以做到这件事儿。那实际上来讲，真正制约日本让它成不了核国家的，只有3件事儿。第一件事儿是什么呢？第一件事儿就是这个无核的三原则，非核三原则，不保有，不制造，不携带，对吧？这是一个。那这个东西到今天为止还是日本政府本身的政策的指标，这个一直还没有改变过，对吧 ？OK， 这是一个。第二是什么呢？第是核不扩散那个协议，它是签署国，但是有这个义务的。第三个呢是什么？第三个是它的和平宪法，到今天为止没有突破。那外部制约力量是什么？外部制约力量其实只有一个，不是中国。记住了，永远不会是中国制约的唯一的力量是美国。中国所起的作用是让日本能够，如果他再干这活的话，日本将来是可以，他是真的会拥有核武器的，对吧？你别觉得说，哎，你有核武器，我也有，我去炸你，你自己想想，那你可以炸日本，对吧？没问题，你给日本列岛炸平了，炸到海底下边去，没毛病。但是日本一定拥有这样核反制的能力，大家就都死了，对吧？你真的觉得那个西安以东我就全放弃了？那你就干呗，没有人敢干这件事儿，真的。因为如果你这么干，西安以东是中国绝大部分的所有的这些，就今天绝大部分的这些经济啊、人口都在这一边。你真想干你就干呗，那就大家一起死，那全世界都一起死，对不对？也就不在乎有没有这个日本列岛这件事儿了。所以就是中国的起的作用，不是说它在这个遏制日本能够拥有核武器，而是它是在催着日本拥有核武器。真正说让日本没有拥有不了核武器的，就是只有一个，就是美国。因为美日的安保条约是它在的，而美国呢提供了给日本的核保护的这个保护伞，这是它明确说明的事情。而你只要美国在这儿，他就不会愿意让你拥有核武器。可是美国的政策会不会改？不好讲，很有可能他也会改。为什么？因为美国人也，你看这回这个川普政府新出的那个文件，对吧？就是美国的这个国防的这种文件，那他就是要把这个防务的职责尽量的交出去。他不想再花那么大的价钱或者是怎么样的，他能够交出去的尽量交出去。那交不交，能交到什么程度呢？让这些国家自主防卫这种能力要多少呢？本身他对日本的要求就是你的这个什么就是你军费就要高， 他已经让日本的军费那名正言顺现在提高一倍。为什么说我说我一直就是强调我要我买我就买这个三菱重工，对吧？哎，你甭管他现在，其实说起来的话，我这两天我一看说，就是因为他又开始那个我们叫配当嘛，应该叫就是应该叫什么，就是股息很低的。但是呢，我在前两年的时候就跟我媳妇说，你多买点这个三菱重工，它一定会将来给你带来不错的回报的。因为日本肯定来说，它会有这个把整个的这个军工企业发展起来这种愿望，对吧？只要美国这边，美国早早晚晚，它就一定会把这种防务的这种职责，大量的交回给这些国家。就是他依然可以在这边驻军，依然给你提供核保护伞，包括其他一些这种承诺或者是军队的这种帮忙，但是他会让你自己具备更多的这种保护自己的能力，而且他这样的话，他可以卖大量的军火嘛，对不对？你看这回这个台湾，他本身来讲就给了这个100多亿美元的，然后还有海马斯系统这些整个这些东西，他本身就让你们能够有更多的自卫能力，这是没办法的事情。美国也不可能说一直以来就干这事儿，对不对？全球防卫，你只要在我保护伞下，我甭管多远，我就随远必诛，对不对？他不是这样的国家，肯定的来讲，他会用这种模式来减低自己的负担，并且增强盟友的能力，这个是大势所趋。所以日本的这一块现在没有能够去发展核武器，并且政府在至少在公开的明面上不讨论这件事儿，他也并不是说他不想。他只是美国人还没有点开这口，而且我相当怀疑什么事儿，很多的日本的这边的这个研究机构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秘密的研究，那他就到了什么程度，就刚才说的螺丝刀一转即可，就他很有可能，我们现在说的6个月是指是什么概念呢？是指他本身现在刚开始要研究，所以他这个6个月之后，我个人相当怀疑，他可能很有可能有这么一个秘密计划，或者是下边的研究，到什么程度？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做好了，他可能在一个月之内，就是所有他那5个月的活儿已经干完了，就最后差最后一个组装了，这是真有可能的事情。那有可能在一个月之内，日本光机就可以处理核武器，这只有没有核武器。那是完全不同的，对吧？他只要是有，你就真的不敢动他。你这个有什么可奇怪的？如果就好多这种流氓国家，你就是他有，为什么金三胖要发展核武器啊？对不对？他流氓国家，他也是他妈要，他也要自卫的，对不对 ？OK， 好，那他就发展这个，你就不敢动他。你别的国家，你肯定来讲还是一样啊。你就是不敢真正。为什么俄罗斯这一回他依然还能够这么叫板，跟全世界这么叫板？对不对？那就是因为有核武器，他要没核武器早被打成傻逼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当然他也挺傻逼的，打的这仗打的，但是那如果他要没核武器在这搁着，你觉得那个欧盟这一块北约这一块能这么容着他吗？早就给他打成稀烂了。所以这东西啊就是如此。所以呢就是说怎么讲啊，这个哎，反正如果说日本真的是拥核的话，那最大的推手还真不是这个高市，而现在这个包括像前首相安倍，这都不是他们。这个日本国内呢，对这东西的反感度呢，其实还是挺高的，对吧？因为毕竟挨过原子弹的炸嘛。那真的是咱这个咱光荣伟大、质朴刚健的咱圣上，没有他的话，日本今天走不到这一步，大概就是这样。行，这是一事儿。那另外呢，跟各位，因为还有几分钟时间，我一般呢跟大家聊天就是聊半个小时吧，还有几分钟时间跟大家聊一个最近网上比较热的事情，就是呢有一位我原来一直也在这个节目里头推荐的，是这个说真话的徐某人，军事频道的一个博主，对吧？然后呢他呢这个别舔，哎，那个这两天呢放出一个这个录音，然后呢有一位叫落日海盗的 ID 的一位朋友一位网友，然后呢给他呢这个就是要招募他， 对吧？然后说一个月4万欧元，这事儿是这样的啊，就是好多人在说你要不要聊聊这事儿，因为我一直啊不太愿意聊这样的这个关于大外宣的这种话题，而且呢我特别不喜欢什么呢？去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大外宣，拿这个东西说事儿。这个是我特别讨厌的一事儿。原来我做节目跟大家探讨过这个问题，犯不着。那到底说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？我跟大家讲，这个一定是真的，因为这个两边的人我大致都知道，尤其洛日海盗这个 ID， 他平时跟我也有这个互相之间的这个就是互动，对吧？很多人都看到过，在我的推上，他下边跟我互动过，这个好多好多次。说实话啊。这样的这种事情并不罕见，而且呢，说能不能说这有这样的这个4万欧元这个预算，应该来讲，在各个线是不一样的。你比如说，你像那个，因为中国的这个在对外宣传这方面呢，也是九龙治水，各个地方口都不一样。你比如说，中宣系统的有一套这个，外宣系统的外交部这块有一套这个，还有呢，军队这一块军宣系统的有一这个，情报部门也有一套，就是它是各个口出来都不一样，价钱呢也都有差异。军宣的这一块呢是最高的，这又不是开玩笑，这真是最高的。那中宣那一部分那个价格就低，对吧？你甭管，你看很多的那些就是畅想美好中国，像郭杰瑞那样的那些，实际上拿不了多少钱。那这不是啊，郭杰瑞他们拿不了太多钱。当然了，这个钱呢，在很多的人眼里就看着就非常高了，就是给郭杰瑞的。说这回4万欧元这事儿一出来呢，就大家觉得哇，居然这么多钱，这不奇怪，这个不奇怪。军宣的这一块的经费一直以来。都比别的地方要高，而且呢，看宣传的这什么呢？看宣传的这个方向。你比如说，你说光说中国军队强大这个东西，并没有什么。然后呢，如果说你是跟台海这一边这个认知战做，你要是打这个经费就相当高了啊，这个给的钱也多。当然，这种事情吧，实际上来讲也不一定真的能成。好多时候这些都是就是。啊，一说的事儿，就是一说的事儿，也不至于说这个哪个人就是一定是大外宣的或者怎么样怎么样。还有这什么，还有人说，哎，散人，你是不是那个？他那块有一个人说，日本有一博主美食号，说是800万，要一个月800万日元。说正经的，您说我在推上可能还算个美食号，我在这儿他妈算个鸟的美食号啊，对不对？我天天聊的都是这个什么，我以后可能会做，但是现在肯定不可能。那你像还有一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呢，什么是大外宣的标准？就是小骂大帮忙。那这个有就以骂不骂咱圣上啊，咱圣上为一个标准。实际上这个呀，也跟各个线儿不一样。就是呢，你比如说像是这个军宣这一块儿，就肯定不行。当然，在那个中宣系统里，在外宣系统里，这些东西啊，哈，就外交部这一块儿，这就不一定会有这事儿。就是你可能说，你有时候你去挤兑说说两句他做的不好的事情，对吧？那也没关系，那你也可能是外宣这个系统的这个人。那为了取信于这个听众，大概如此。当然，你像我这样的天天拿圣上打岔，这肯定不行，对吧？这已经变成这个有点，我都给圣上给提个成，真的，我这收入里至少得有大概得有30%。是咱圣上给的，哎，真的就不是他给我钱，是他给我料，让我能有话题可说。那这个东西，这确实应该给他老人提个声。当然他应该也不太在意这件事儿，是吧？因为他那么多治国理政那些书稿费拿就已经很多了。所以说呢，这而且呢，你像那个谁呢？就是你看像那个馆长，他这个原来骂习近平、骂这彭丽媛，但都已经到了，我还是说挤兑两句，对吧？还那个、他都已经是就是比较，让我们说叫比较糙的那种骂法了。这个东西他都能够说，又给请回去当那个宣传员，当那个大喇叭。一个他有这统战的价值，二一个是什么呢？二一个实际上来讲，这就是两条系统不同的。这个就是军宣这一块，就这是一个硬指标。但是你在那个外宣这一块，那它就不是一个硬指标。它你原来骂过也没事儿。其实说白了，这个东西啊，就是反正呢，中国呢这些钱花的冤枉的时候也有的是， 对吧？就算完了。所以跟大家就随便聊两句这事儿，免得说，哎呀，说散人，你到底是不是大外宣呢？这个你肯定不是啊，你这个，你骂咱圣上啊，怎么着？这事儿不拿准，真的不拿准，说不定哪天我有人还说出来，哎，散人，你，我要招募一下你，我觉得你可以，你一个月我给你，1000万日元，对吧？哥们儿值，哥们儿其实值这数，真的，这真值这数。然后呢，然后我值这数是一回事，但是呢，我缺不缺这钱呢是另外一回事。我不说了吗？你一次你给了3000万美金，我这说不定还能考虑一下。说实话，这个一个按月给拿工资这事儿吧，我有年头没干过了。哎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好，谢谢诸位，跟各位瞎扯几句。